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1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说说同修之间借钱的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30日。同修之间所结下的圣缘，并不是常人中间那种哥俩好、姐俩好的所谓亲如兄弟姐妹的浓浓人情所能相比的。相反，师父是要叫我们放下人情的，是在人情中享受温暖的友情呢，还是要修炼回家？这个用法一对照就会知道。修炼中，我常看到一种现象，就是同修之间在法上的相互提醒，一旦刺激到修炼人那颗顽固不肯面对和改变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时，假我一定会蹦出来干扰修炼人的正念、真念，就会被旧势力利用来在大法弟子中间搞间隔，影响整体提高及救人力度。同修之间做得好的，我们要相互借鉴、鼓励、支持；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不能相互掩盖。为了所谓的面子和怕得罪人的保护自己的人心而不直接点出来，那是对同修的极度不负责任。师父让我们在一起，就是要借我们的口互相提醒、互相帮助，什么事都一概往外推、一概拒绝，甚至对帮助自己的同修心生怨恨，总认为自己就是一朵花，哪儿哪儿都好，那怎么修呢？如何提高呢？我们就是要在矛盾面前无条件找自己，尽快去自己身上的肮脏执着，达到法对我们的标准，才能跟师父回家呀。由于不修人情这一块，在我们本地出现的修炼人之间相互借钱而导致的修炼中的损失很大，被邪恶频频骚扰、被绑架、抄家等等，我们本地很多同修至今在这一块上还没认识上来。为了家庭的个人私事，如买房、小孩结婚、小孩在外欠巨额债务等等，我们本地同修之间相互借钱的事儿，几年来一直存在着，甚至愈演愈烈。最近听说有一个老年同修的不修炼的孩子陷入金融危机，该同修在同修之间也是四处借债。同修啊，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所拥有的身外财力都属于大法资源，真正精进的大法弟子都是处理好自己必要的正常生活以外，有的大法弟子的个人生活甚至是相当简单的。这一点师父在早年传法和后期的海外生活中都身先士卒，为我们做出了示范，基本上就是将资金投入讲真相救人上去了。而一些同修却为了个人私事，有的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，有了小房子想换大房子，有的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办个讲排场的所谓体面婚礼，有的执着儿女情，为孩子所欠的债务牵肠挂肚等等不一而足，从而理直气壮地向多位同修借钱，占用着这些大法的资源为个人所用，一点都不觉醒。同修啊，您问问自己，这真的在法上吗？关于同修之间不在法上的互相借钱导致的惨痛教训，明慧网上早年就有不少这类的交流文章，为什么不放下人心，谦卑地借鉴参考，少走弯路呢？首先，正常过日子的家庭，当家庭出现了经济紧张的局面时，作为不修炼的成年的常人都会知道警醒，自己的资金链条在哪方面出现了问题，会做出相应的调整，该节约的节约，该缩紧开支的要缩紧，浪费型的开支要杜绝等等，合理规划，尽己所能，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，将事情控制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，哪里还需要为世间的俗事用心到要伸手向外借钱的地步呢？那作为在大法中修炼了很长时间的修炼人，那更是要找自己的原因了，是自己的什么心导致自己家庭出现了这种事情，自己长期放纵了自己的什么心，贪心、利益心，对晚辈子女的情死抱着不放，对子女的啃老一概迁就和纵容，自己的心不正， 多年来家庭环境没正过来，最后遇到问题随便开口向多位同修借钱，那可是借的是神的钱，欠的是神的债啊。这样给自己的子女及自身带来的是什么啊？想过吗？给自己的修炼人为造成障碍，让子女造业，这样家庭环境更不易正，形成恶性循环，你说怎么修啊？根子在修炼人自己这儿，舍不得拔啊，怎么办？这样的学员一般都是频频被邪恶骚扰的对象，一被骚扰就开始慌张了，而且把自己被骚扰的原因归结到别的同修身上，向外找，从不从根子上找找自己的原因。面子心极强，对看出问题结症的同修善意给自己提出的意见不接受，且心生怨恨。同修啊，师父看着着急呀。修炼到最后，现在每一步都不能踏空，严肃严谨对待修炼的大法弟子们都是对于修自身要求严格，如履薄冰，在外救人及与同修的配合上都是能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的。因为师父为我们多年来的巨大付出，我们的修炼一定不要失败。请同修们都用好向内找的法宝，珍惜抓住仅有的一丝机缘吧。言语直白，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引领我走正回归路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4日。1998年，多病的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因陪同她也走入了大法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开始打压时，我学法不深，加之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，时常混同于常人，但真善忍的美好已根植于心，在师父的点化同修的帮助下，认识到了修炼机缘的宝贵。一、走出磨难。我的情很重，先是父亲离世给我带来的痛苦，多年才淡化，之后母亲又突然离世，我现在深深的痛悔中不能自拔，每日浑浑噩噩，白天强自镇定，晚上暗自悲伤，叠着祭祀用的祭品至深夜，走在街上，喧嚣声似离我好远，那明媚的阳光，林立的高楼，花草植被，都被我觉得不真实，恍惚间如置身梦境。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心脏绞痛，不能快走，不敢用力，深呼吸心脏都痛。医生说是先期冠心病，需要终身服药。我已不在乎自己的身体，想着走就走了吧，这样走了应该不会影响大发。我如同提线木偶一般，失去了自我。几位熟悉的同修知道我的状况很着急，经常来我家给我发正念，陪着我学法。同修还把师父的相关讲法摘录给我，叫我多看多学。一天我做了个梦，梦境中我木然站着，头上身上挂着好多蜘蛛网一样的东西，上面布满了虫子，两位同修在忙着给我摘除。有个同修告诉我，他在梦中看到我是个仙女的形象，在半山腰中打坐，给我增强信心。他看我不能保证练功，那段时间他每早都来陪我一起晨练。我也记起师父的多次点化， 几年前的元旦，似醒非醒中，我清晰地听到了师父慈悲威严的声音，大意是，你的根基还是不错的，可惜浪费太多的时间了，能不能来得及？快修吧。随着师父声音醒来的我，向师父保证会好好修炼，可如今呢？师父说，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。精进要旨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我自己的不识修，让师父操了多少的心啊！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和同修们无私的付出，我开始控制自己的主意识，不被情绪左右，多学法，可很难静下来，学法不入心。师父的法讲得明明白白，可我就是被障碍着，发正念也难有明显效果。我一遍遍告诉自己，即便学法时又伤心又溜号了，那也学进去了一点，学一点是一点，多看一点多得一点，就是多学法，就这样一点点的慢慢的看，学进去的法越来越多了。再有干扰，认识到这是魔的迫害，也终于认清了执着父母情的是那个假我，不再去承认它，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。法的力量解体了邪恶，我找回了自己，终于走过了那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难关。学法实修后，不知不觉中，心脏不疼了。沐浴在佛光中，恢复到修炼人应有的状态，给同修送资料、抬历、挂历时，背着重重的大包，爬上高高的楼层，到了目的地。同修说，背包好重啊，辛苦啦。可我觉得很轻松就背上来了，说是师父在加持，我们都笑了。二，实修大法，提高心性。我从小比较争强好胜，凡事力求完美，是在一片赞扬声中长大的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喜欢听好听的，听不得别人说个不字。工作中更是如此，把名誉看得很重。在得知一位同事背后无中生有的诋毁时，我很生气。工作中，我从不攀比他，主动承担绝大部分的工作。可他却颠倒黑白，毁人声誉。我心中放不下，想着怎么对付他。学法练功都在往外翻腾。同修与我交流，讲了师父施与德的法理。我愤愤不平，说曾经遇到过一例相似的事，怎么今天又躺枪了？同修说，那是因为你没修出来，你有这颗心。才有这样的事，要不就是你前世欠下的。我认识到，之前我学法和修炼脱节了，学着法，看着师父讲得很清楚，可遇到事情却不会用法理来衡量。师父告诉我们，遇事向内找。我是个修炼人，可怎么一遇到问题就忘记了呢？我向内找，找到了一直以来喜欢听好话不让人说的心，还有求名的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不平衡的心、妒忌心等等。我放下了，不抱怨同事了，内心越来越平和。我终于悟到，每天的生活中，每件发生的事情都是在修炼，知道了在一丝一念中找自己。有不好的念头，立即正念清除。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，遇事先找自己的不足，凡事多为他人着想，心胸越来越开阔，在法中升华的心性，指导着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一次中午去超市购物，回到单位，发现一件物品没有结算，去退还也不顺路，想着平时买菜购物，卖家多少钱等都会退回， 这次去还费时费力，商品价格也不高，要不就算了，等再去时补上就好。但想起法的标准，要做个真正的修炼人。当天下班时，我绕道去退还了。一天，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临时去办事，揣着现金不方便，将10000元钱放在我这儿，说过几天来拿。结果我俩把这件事都忘记了。又大约过了一个多月，我无意中发现了这笔钱，记起此事，赶紧联系他。他很触动，说他的账都对上了，没记得有这笔钱，早忘了，说你不给我，我也不知道，由衷的称赞，说现在难找我这样的人。我说，修炼法轮大法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修大法的人都会这么做的，我这不算什么，我们同修他们做的感人的事情太多了。后来有一些账务处理让我帮忙，他说这些转款我自己的姊妹都不一定信得过，他了解到大法的美好，后来在正实法的项目中经常帮助我们出车出力。三，做好资料，修去人心。我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做资料。刚开始的时候故障频出，打印机不是堵头了，就是管线进气了，试着排除，又是弄得桌上墙上都是墨水，很着急，总需要找技术同修解决。刚开始使用小打印机，不能自动双面打印，需要手动翻面，打印背面时偶尔带过一张纸，后面的就都会串页报废了。后来我尝试不逐份打印，批量先打印每份的正面和背面，所有的正反面都这样打印完毕后，再一张张的剪出合并装订成一本，不会浪费了，但费时费力，经常为了赶着做资料，不做晚饭，随便吃点东西凑合。后期我购置了可以双面打印的大打印机，几台大小打印机同时打印，分工合作。当我守住心性，精进实修时，他们工作得欢快顺畅。而当我心性不到位，学法练功懈怠时，他们就状况频发，好似在无声的提醒。神奇的事情体现在方方面面，偶尔一些电脑上的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，实在没办法就在心里说，师父啊，怎么办呢？有时无意中我手握着的鼠标滑向了一个选项，点开后试着选择里面的参数，居然就会解决了。类似的情况出现几次后，体验到了大法的玄妙，师父就在我身边啊。这期间我又承担真相币的项目，整理打印了很多的真相币，5元以上的面值还好些，相对整洁，而换回来的大坤1元纸币破损的很多，散发着霉味儿，需要挑选清点，将破损的钱币进行粘贴，根据新旧程度分别处理，虽然脏乱，但小小的纸币打印上或使用印章盖上不同的真相短语，就承载着开启世人的心灵，启迪人心善念的作用，就可以救度有缘人啊。我尽己所能，默默地圆融做好。开始做资料时，协调同修给我拿了些钱，用于购买打印纸等耗材。后来在学法小组一同修拿出别处几个同修的捐款，看到捐款我很受触动，那是10元、5元还有1元组成的一沓钱，这是经济很不宽裕的同修们省吃俭用的付出啊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不要协调人给我拿钱了，虽然我也只是个工薪族，但是师父给予我的已经很多很多，我让自己生活简单些，减少些不必要的花费，自己购买做资料所需的设备耗材。四，学着讲真相， 大法福泽家人。久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发表后，看到中共邪党毁灭人类的本质，更认识到师父慈悲救人的紧迫，但因为性格内向、不善言辞等观念障碍，讲真相一直不能突破。在同修的交流帮助下，我试着从家人、熟悉的同事、朋友讲起，给我的大哥讲得比较详细，讲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到处受欢迎，唯有中共不让练。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是中共邪党栽赃陷害，但因为刚开始讲真相，我忽视了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在国内的迫害形势下，师父慈悲于人，让人起化名或小名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就可以。神看人心，几次和大哥讲真相都没有提及这一点。大哥明白了真相，到单位去退党，最终突破了阻碍，办理了正式退党手续。这个举动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正念啊！当告知我后，既为自己没有讲清退党团队的方式而惭愧，更为一个生命堂堂正正的觉醒而欣慰。我把从明慧网站上下载的神传文化、绝处逢生、善恶一念间及歌曲等音频节目拷贝到播放器中，送给了大哥，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，因此而得福报，和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让他回去多念九字真言，他欣然接受。后来大哥突发脑干出血，师父慈悲地保护了我的大哥，如此危重的病情，哥哥化险为夷，而且没有后遗症，行动自如。我认识到了实修的重要，在生活的点点滴滴、一丝一念中修自己，珍惜时间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在师父引领的回归路上走正走好，请师父放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终于去掉了对丈夫的怨恨心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9日。在我修炼中，最让我难以去除的就是对丈夫的怨恨心。我们夫妻现都是70多岁的人了，多年来我一直对丈夫抱有怨恨心。我丈夫是个老实人，善良、正直、乐于助人，但他倔强，不会讨好上司，给单位开了一辈子车，工厂倒闭，最后连个退休的也没熬上。就为这没修炼前，我经常和他吵架，瞧不起他，嫌他没本事，所以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处于冷漠状态。修炼后我知道得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，但是只是表面上不再怨恨，并没有真正的从根上去掉。这种心与物质左右的我非常痛苦，也让我在修炼道路上修得异常艰难。我非常努力精进的要想彻底的修去这颗心。当一段时间中一些触及心灵的磨难过后，我觉得自己已经修去了对丈夫的怨恨，可是过一些日子，那怨恨的物质又聚拢来了，而我又让自己进入了努力痛苦的修去它的模式，可是那怨恨的根根本就让我动不了它，感觉它总是死死地缠绕着我。前几天因一点小事，心中对丈夫的怨恨无论如何也压不住地往上翻，10年谷子8年糠的在头脑里往上翻， 我被这股邪恶的能量折磨着，于是我长时间地针对此心发正念。过去我也经常这样做，好一点，但还是很强烈。我在学法小组上和同修交流，我说，我要把我对丈夫的怨恨通通从心里去掉，坚决不要这个执着心了。我也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清除这些不好的背后操控的生命，消灭掉它。这不好的东西是旧势力安排的假我，我不要，我要师父安排的真我。为了去这颗心，我每天加大力度多学法。就这样，我周而复始地痛苦地去着对丈夫的怨恨，直到最近，我每天都有和丈夫的心性关要过，我都努力地尽可能地在法上要求自己过好。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师父为去我这颗心，让我提高上来的周密安排，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。我知道师父急呀，只是弟子悟性太低了，修炼这么多年，一直在破除这颗执着心中徘徊不前。经过这次经历过后，我对丈夫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。对于自己曾经受到的那些不公、委屈、伤害，感觉就像一股风，离我好遥远。我看清了修炼中一切的不幸，都是我的业力，是师父将计就计地利用来帮助弟子消业、提高心性的。在面对那些人心时，我感觉他根本就够不着我了，反而看着丈夫也顺眼了。在面对丈夫的那些人心执着、强烈的党文化时，我首先第一念就是对照自己、找自己，对丈夫生出了同情与关心。虽然离大法要求的大慈大悲还很遥远，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我向丈夫道歉，说出这些年在和他争吵中，总是我声势高、强势。我说，这些年对不起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始终怨恨你，对你和孩子之间造成了伤害。我现在是修炼人，这些不好的执着心都不能要，包括对儿媳、哥嫂的一切怨恨心全部从心里挖掉，不要他。我以后不管做什么事，都要修出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抉择，处处想着别人。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，选择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。丈夫没有想到我会向他认错，他真诚地对我说，也不全是你的错，好多事我也知道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。这让我悟到，丈夫是师父安排来让我提高的。人与人之间都是有渊源关系的，可能是我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有欠下的业债要还的，或者是有执着心要去的。虽然我写出来只是寥寥数语，可是因为这颗心的不去，它就影响了我修炼路上要闯的心性关，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人得救。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和睦，也影响了亲人们对大法的正面理解。所以在今后的修炼中，一定要努力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。我从心底感恩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操碎了心，承受的一切，深感今生能做师父的弟子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我一定要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，走正修炼路，提高心性，为自己天国的众生负责，多救人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